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这学期的课程，我们这一堂要开始交通旧约概论啊，讲到智慧书。这一堂呢，我们会分享智慧书的简介。好，我们先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的心渴慕你，求主向我们显现，求主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来说话，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来开启。主啊，这学期你保守，你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在旧约我们曾经交通过摩西五经，它是属于律法书，所以创出立民生啊，这五卷是属于律法书。那后来我们也交通过了历史书，那历史书包括的范围是蛮多哈，时间也蛮长的，从约书亚记开始，然后在王国时期之前，这个王国就是大卫的王国以色列国，所以约书亚、士师、路德，然后呢，王国时期的历史从撒母耳记，然后列王记，还有历代志，那这些都有上下。然后有三卷呢是属于国王后归回，就是被掳归回的历史书，那这是以斯拉、尼希米还有以斯帖记。那这次我们现在要交通的呢是属于智慧书，所以是我们叫博斯真传歌，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诗歌、诗雅歌。然后呢，在下面我们会有另外有两堂课，一个是讲到大先知书，一个是小先知书。这个大先知跟小先知是怎么来分的呢？它是以篇幅的长短为主来分的。所以大先知有以赛亚、有耶利米、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但以理书，然后小先知书从何西阿书一直到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马拉基书。那这个是大概整个旧约的组成，总共39卷。那我们旧约概论的里面呢，会一部分一部分的跟大家来介绍来交通。好，那这一堂我们是讲到智慧书，那诗歌智慧书为什么讲到，有些是讲到诗歌书，有些是讲到智慧书，有的是讲到诗歌智慧书。那总的来讲呢，也归类到所谓的智慧书。那这个智慧书呢，是许多人的思想跟经验的结晶，所以它在圣经里面呢，比较重在人的内心跟主的关系，向着神的赞美感谢，那甚至有一些的疑问自省。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读的时候，很多神的儿女好像跟我们切身直接发生关系，他们在灵里面与神的沟通，那他们在生活里面所遇到各样的问题难处，我们都可以有许多的响应。那这个是智慧书里面非常宝贵的，那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人生的经历等等的，所以人遇到的苦难，人遇到的在罪恶的里面，然后呢跟神的沟通，与神的亲近，向神的赞美等等。那在智慧书里面呢，约伯记、箴言还有传道书通常也可以叫做智慧文学，那诗篇和雅歌是属于诗歌，这些是好像人的智慧的精华。但是整个智慧书里面真正的智慧还不是讲到人的智慧，他在箴言9:10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我想世界上有很多，像中国也有许多智者，他们所写的各样的诗篇，各样的类似的这些格言，或者是很多的一些话哈。那但是圣经的智慧书就是不一样，我们从当中我们来遇见我们的神啊，他可以向我们来启示，来开启哈。所以我们在读智慧书的时候呢，从当中得到很多的 启发。那特别讲到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所遇到的各样的问题啊，让神的智慧在这个当中能够彰显出来。好，当我们来读到这个智慧书，或者是其中也讲到是诗歌书，那我们稍微来认识一下，就是希伯来人的诗歌。那希伯来人的诗歌呢，跟我们平常中国人的习惯的诗歌是不太一样哈。那它里面呢所着重的不在于它的押韵，它所着重的呢是在很多的意义，它的平行，所以就是它用不同的、相同的、相反的对句的，然后呢来讲到，把一个心意传达出来。好，它不重在押韵，它重在押意，就那个意思能够表达出来，加强出来。在它里面有几种哈希伯来的这个诗歌的分类。诗篇呢是属于希伯来诗歌中的叙情诗体，它描写人的感情。这边我们讲的当然是比较从希伯来人的他们的这个诗体的这个介绍来看的哈。那把这些感觉呢能够发表出来。那诗篇是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经历了千年密切的来往交通后留下来的诗歌，还有很多的是他们的祷告。啊，等一下我们稍微分享一下诗篇哈，就是它这是一种。那雅歌呢是希伯来人所喜欢的是歌剧体裁，所以前面呢是叙情的诗体，那这个是讲到歌剧的体裁。那歌剧的体裁里面又有分作所谓的喜剧的，还有呢分作悲剧的。雅歌是属于喜剧方面的，是歌剧体裁。啊，我看到有一本书哈，那他们就特别从这个角度呢，把像雅歌里面哈一句一句的，就是说，一幕一幕的这个歌剧哈，其实它有好多个内容，好多的部分，用歌剧的表达的方式呢，那把它展现出来。那这是一种哈。那约伯记和耶利米哀歌这两卷呢，它是歌剧的，也是歌剧的题材，它是属于悲剧的。所以在约伯记我们读的时候哈，它除了最前面跟最后面，其他当中呢它都是以诗歌的形式来写的。那箴言和传道书是属于希伯来人诗歌体裁里面所谓的格言。那这种格言体的呢是可以朗诵的诗歌。我们在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诗篇，它有调用什么，比方说百合花调用什么哈，远方无声歌，那这些就是讲到说它是可以唱的，这些是有音乐的。虽然今天可能很多都失传了哈，那今天我们唱到有很多用诗篇来唱的歌哈，但是那个都是后来谱的这个乐曲。那当初呢他们有他们的乐曲，所以他把这个诗交予灵长，那他们能够来歌唱。那另外呢像箴言和传道书它是可以朗读的，可以朗读的。对于中国文学，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像曾牧师啊更了解哈。那中国的诗也有哈，也有赋，也有各种不同的哈。那在希伯来的诗体的里面呢大概也有一些的不同。好，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希伯来的诗歌所强调的是思想的平行，不是讲究韵律。那不管是韵脚的音调平行，或是节奏的时间平行。所以我们知道音乐里面一个就是韵律，另外一个就是什么节奏，好，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希伯来的这个诗里面呢，它并不是注重这一些的，所以它注重什么？不在押韵，而在押意，哈，就是它的在意思方面。那它怎么来把一个意思在诗的形态的里面把它呈现出来，哈？第一种呢叫做同义平行句。它是以意义相近的两个句或 主句为一个单元的诗题，那是同意的，然后把它摆在一起哈。那比方说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然后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其实他这个有点，你看起来有一点像是像是这个春联啊对联一样的哈。那它有一些是相对的。那当然我想这个翻译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的讲究，但是呢它重点是在于意思是同意的，是平行句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用两个是相同的意思，然后把它加强出来哈。那十九篇的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然后下面讲到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所以这两句是同意的，那是平行的。然后呢，第二句呢，等于是第一句的一样的意思，但是把它加强出来。那一个是诸天讲到穹苍述说，一个是传扬，一个是神的荣耀，另外一个讲到他的手段。好，所以这两个好像是这样子相对的来加强他。那第二种呢，它是反义的平行句，它以意义相反的两个句子，两组句的为一个单元的诗体。这两个是跟前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读到诗篇第一篇的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他一面讲到义人的道路，那另外呢下面就讲到恶人的道路，就两个把它是反义然后相对的。那箴言三章第五节呢，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所以倚靠自己的聪明跟仰赖耶和华这两个是相反的。他告诉我们要倚靠专心仰赖耶和华，那相对的来讲就是什么呢，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所以这是一种用反义的平行句来表达这个意思。那下面一种呢叫做交替的平行句，是以第一第二行第三第四行交替的哈。那我们来读一下哈，一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一节和第十二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你看他用天离地何等的高，然后讲到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天离地来比喻，然后呢讲到他的神的慈爱，然后下面呢就是讲到东离西来讲到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它也是相对的，但是它是第一第二行与第三第四行交替的，来增加整个的语气的这样的一个诗体啊。这是交替平行句。那第四种呢是综合平行句，是以第二行解释或增添第一行的意义。那也就是很多时候它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把前面一句来加强。那所以我们看到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一节，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所以我们在表达一个事情的时候呢，讲说我的心切慕你，那你要加强怎么讲呢，他如鹿切慕溪水。那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唱到这些诗歌啊，或者是我们的祷告啊，就觉得哇这么贴切哈，我们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但好像那个鹿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哈，就是那种渴望那种可想如鹿切慕溪水啊。那这种就是一个诗人的一种表达的方式。那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五节，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所以你要形容好消息从远方来哈，那你讲到一个口渴的人，有人拿凉水给他喝，那种感觉哈，啊，那真的是 把它形容描写用一个比喻的方式讲得非常的贴切，而且把它加强它的意义。好，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读到这些诗歌的时候呢，大概希伯来的诗歌里面呢，他所着重的或者他所使用的一些平行句的架构啊，可能还有其他的哈，还有更多的。那我想重要的大概就是这几件，我们大概先能够了解一下。那第四个，我们来看博斯真传歌，是这五卷，就是我们讲到的智慧书，智慧书。那在这五卷智慧书呢，我们会分了几次，然后呢，每一卷，比方说约伯记，大概会用个两次两堂哈，然后诗篇会有个三堂，那箴言也是两堂，传道书大概一堂，雅歌会用两堂。那这个五卷书呢，各有它非常宝贵的特点，那需要我们进入这些智慧书的里面，然后让神的话说在我们的心中。它总共有五卷，有243章，有4785节。大家读的时候，你发现内容是非常多哈，不是很容易。但是呢，当我们在圣灵的这个主的同在哈，在圣灵的运行的里面，我们从当中得生命，得活水，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约伯记它有42章，它的主要的旨意讲到受苦有益。那讲到约伯，很多时候人都会说到是苦难啊，但是约伯真正你读完的时候，你知道他显出来神的荣耀，苦难不过是一个手续，是一个过程，他最后神要达到他的目的，那个是重要的，是宝贵的。所以他讲到苦难与神仁慈的管制，所以一切就发现神还是在掌权，在一切之上。那他的要节呢，讲到我从前，约伯记42章第五节哈，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是最后的一个总结了。约伯经过了这么多的苦难，有这么多次的辩论，然后呢跟神也谈话哈，那最后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个是非常宝贵。我们等一下下一堂会来交通哈。那诗篇是有150篇，它向神的祷告敬拜就是与神亲密交通。那诗篇呢，我们知道是以大卫是主要的作者，那另外还有很多哈，还有亚萨，那还有几位哈，像所罗门、摩西、以探哈、以撒等等的哈，所以呢有好多的亚萨哈，就好多的作者在诗篇的里面啊，主要是大卫。所以有人讲到诗篇呢，是讲到是大卫的宝库，大卫的宝库哈。啊，我们在诗篇里面，弟兄姐妹呢，很多时候在灵修的时候，我们也用诗篇，因为讲到最深处与神那个交通，从里面的向神的敬拜跟神的那个祷告，有在苦难中的倚靠。所以诗篇里面呢，它有几个方面很重要，要讲到倚靠大卫，他在各样的环境的里面，他怎么来倚靠神，不是靠自己，来完全的倚靠神，在各样的危险之中来倚靠神。你看见很多大卫的诗呢，他是在环境最艰难的时候，那讲到有一些讲到大卫的金丝，那火炼的金睛啊，在环境中，在苦难中，在火炼中，然后呢写出来的那个金丝啊，就非常非常的宝贵哈。所以第一个讲到这个倚靠，然后第二个呢讲到赞美。那大卫呢，他常常向神求这个赞美哈，所以他里面呢向着神，嘴唇常常是蛮有赞美的话，那个赞美的话 在我们的口中。我们常常赞美也是用诗篇，诗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大卫他的祷告，他的赞美，当我们从里面这样祷告出来，发现真的是非常有膏油哈。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150篇是最后一篇了哈，在神的圣所要赞美他，在他现能力的穹苍赞美他哈。那整个篇啊都是赞美。那讲到喜乐，大卫呢不因自己不断的遭遇患难而止息在他在神面前的喜乐。所以这个都是很自然从里面流露出来的一个生命，远远超过四面的环境的。那讲到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哦，那特别我们看见诗篇里面讲到神的那个慈爱，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那我们看见他讲到神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那这些呢都是诗篇里面的话哈。那在诗篇29篇第二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所以我们以后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里面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我们进入诗人他里面跟主的那个关系，那个连结，然后呢他所摸着的与主的交通，在深处的敬拜，我们盼望圣灵也感动我们能够来进入。读到旧约概论呢，很多旧约里面以后读到先知书哈，我们就是觉得说非常的稀奇。今天我们是新约的子民，我们说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读到大卫所写的，像他写的弥赛亚的诗篇，他所描写主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所讲的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读到诗篇22篇，你说大卫他的被感动所说的话呢，好像是圣灵把他带超越过时空，那来到十架哈，而且他不是以一个客观的角度来描写主在十架上的受死，他是以第一人称，所以这些都是很特别的哈。我的神，我的神，那这是主在十架上所说的话哈。当他描写到那个痛苦，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我的骨头都脱了节哈，就那个痛苦是主在十架上他第一人称里面所感受到的哈。仇敌像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的环绕，是从主里面来看见外面的这个情形。那这个是诗篇非常非常的宝贵。那我们下面一个呢讲到箴言，箴言有31章。那智慧是由神，所以刚刚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今天在地上有很多人，我们也承认说，哦，他是非常聪明的人。那聪明呢，不一定有智慧。那今天很多时候有学问的人，他不一定能够认识神。很多时候在传福音，大家也会发现哈，有些人他在就世界的人来讲呢，他是绝顶聪明的，可是对于神的事情呢，好像就有一个隔绝一样哈。那有一些没有什么知识的，没有什么学问的，他们对神却是非常的认识。像有一些根本不识字的，他们说最后只能读圣经哈，圣经以外的他又不认得了哈。但是神让他能够认识，能够读圣经，然后说我们就知道说，认识神的敬畏耶和华是真正的智慧的开端。那讲到在箴言的里面呢，那我们就认识到说，是的，有很多对于在生活上，对于在人生各样的问题的里面呢，这个箴言里面有很多宝贵的话语哈。所以我们以前从箴言里面一个题目一个题目来看他所有的教导啊，所以你这样子读是一种哈，那你把它一个题目一个题目来读呢， 讲到言语方面，那所有关于言语方面的教导，那把它集在一起哈，那这个又是一种的来读箴言的一个方式。那在箴言呢，它不是一个人写的，它也是一个集体的创作，但是所罗门呢是最主要的作者。在列王记上四章三十二节，传道书十二章第九节，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哈。那所罗门呢，他做箴言三千句，箴言三千句。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箴言的里面呢，我们知道是有一些的精华，然后把它收集起来，也收集了一些当时流传在民间的一些格言，也就是智慧人的言语哈。那整个收集起来，那变成我们今天圣经里面的这本箴言。但是我们就知道，从第一章第一节他说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因为所罗门是主要的作者，所以箴言所罗门是主要的作者，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就讲所罗门的箴言。那在第十章第一节讲到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他曾经写箴言是做三千句，他写了诗歌一千零五首，一千零五首。那这个箴言呢，在二十五章第一节说，以下是大卫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啊，这些格言，今天如果我们只是当作一个格言来看的话，好，做人处事应该怎么样，那我们说话应该是怎么样，好，它有很多智慧的话的确是在里面。可是今天当神儿女来读的时候，这是神的话，那他说在我们的里面就不一样，我们所摸着的不是一个外面的字句来遵守来支取一下他们的这些智慧的言语，乃是从这些话的里面，我们实在是可以看见神的智慧，我们可以摸着主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这对我们的改变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在读箴言呢，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哈，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言行，来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下面一个讲到是传道书哈，传道书，啊，传道书是圣经中的第二十一卷经书。那在这个智慧书的里面呢，传道书不容易读。传道书讲到有十二章，讲到属世的虚空，万事的终结，讲到一个虚空哈。那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好，那这种整个的这所谓的这个虚空啊，这却是所罗门所写的，而且呢是所罗门在晚期的时候他所写的。那他经过了所有的富贵，对不对？他是一个这么富有的君王，那在这所有的一切呢，但他也经历了失败软弱，那在回头，在他晚期的时候回头来看的时候呢，好像你得着所有呢，在日光之下得着了所有的学问知识经营财富名声地位娱乐，你看见能想到的他都有了，但是他所体会的一个是什么？讲到一个虚空，在日光之下，人的里面都是虚空的，都是捕风的，都是捉影的，那这一切都要过去。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若丧掉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就是这个生命没有了，你在地上所有的其实都是空的。好，那人的年日是何等的短少，这一切很快就过去了。好，但是在日光之上，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遇见神，有神我们人生才有意义才有价值。那这个是今天在很多神的儿女，当我们遇到人生 在最后的这个阶段，也许是疾病，到了最后，你就看见说它里面所得着的，你到时候就发现说，我在地上过去所有的经历，我所赚的、所算计的、所得的这一切哈，到了一个时候都不重要了，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到底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啊，那一个是关键的，是关键的。那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多的感慨哈。那刚刚来的时候，还有弟兄收到信息哈。那其实我在出门之前没有多久，对我姊妹的妹妹哈，她刚过世。那这些日子呢，你就跟她在一起时间，这一年多是神特别凉的时间哈。那过去当然在很多在世界当中，所有的经历啊，所有的这一些，那就算来到这里，慢慢身体好了，你很多想的事情，你现在回想起来，啊，你看那些其实都很不重要的事情啊。可是在当时候呢，还是有很多的考量，很多的觉得说这个是重要的，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怎么样，人与人之间的好，这个财务上的有各方面的思虑缠绕哈。但是到了一个时候，你发现说最关键的，在日光之下的都是虚空的。那我们如果真正的得着了主，在今天我们来得着主，到一直到永远，主与我们同在。很感谢主哈，那个我姊妹的妹妹她这里面也是蛮有平安啊，她也真的知道这一年多的时间啊是不可能的哈。一年多前医生都发了几次的这个病危通知哈，就是只有3到5天了哈。那去年到2月的时候，她是前年底的时候生病的哈。那去年我姊妹说没有办法，需要把她带回到美国，因为她一个人在台湾，这个妹妹哈没有亲人呢，她也没结婚，就单个一个人，后来我就回去哈，你知道怎么能够把她带来，这个就不多讲了哈，都是神机奇事哈。那个时候她有230多磅，你看你要2个多月都没有走过路哈，没有下过床哈，然后后来真的感谢主，就把她去年2月初就把她带回到美国。然后呢，在这个当中有一段时间，神能够有机会恢复他跟神中间的关系，因为他以前是信主的，但是离开神大约有20多年，回到台湾以后就没有聚会啊什么的。在去年夏令会的之前，我们6月中的时候他做了一点治疗，但是他的肝衰竭，他的肾衰竭，他就肝昏迷哈，然后在医院里面待了3个礼拜。那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去了夏令会，结果他就躺在床上，神跟他讲话，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他说他活这么长时间信主，从小就信主了，第一次听到神跟他讲话，一下子他里面有一个复兴哈。你要为教会复兴祷告，神先从他里面来复兴。所以我发现说，他里面的改变是很真实的，因为呢，来到美国大家都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医生都觉得是不可能，在台大的医院哈，以前看他的早期看他的医生，后来转到别的部门去的哈，他要离开台大那一天呢，他还特别赶回来看他，然后告诉他说，就是反正意思就是说他不敢相信啊，怎么可能上飞机哈。所以我们说已经是一个神迹了，他能够既然来到这里了哈，而且身体越来越好哈。可是呢，他不愿意为主做见证。在那段时间，你就知道说，光是有神迹还不够，光是有神迹，神可以医治他，好，神可以让他在死亡的边缘把他救回来。但是他不愿意为主做见证，他好像觉得为主做见证是不是恩待了你们，恩待了神？就是你知道那种观念，我不知道从哪来的哈，所以他不愿意。等到他遇见了主，然后他从医院里面回来的时候，他自己就告诉我们说，他要为主做见证。我想这个是神做的哈，我们就感谢主。后来他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机会，就为主做见证。 人生是很虚空，人生是很短暂的哈，然后一下子就过去了。那但是呢，神在我们身上叫我们看见的，从传道书里面看见在日光之上的这个生活，只有在神的那里跟主的联合，然后呢我们再来过地上的生活，这就是有意义的生活，就不是虚空的虚空了。那这是传道书啊，也是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哈。那我们在最后一个会看到是叫做雅歌。雅歌呢只有八章，它讲到属灵、爱情、基督与教会，那讲到这个亲密的关系哈，在雅歌第八章第七节，他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那当然有很多人呢，他们读雅歌的时候呢，就讲到这就是一个地上的一个爱情故事啦，好，地上的一个爱情故事。啊，很美的一个故事，或者是怎么样哈？那当然也有，就是完全用属灵的角度来读它哈。所以我们在读这些智慧书的时候呢，如果完全用属灵的角度，那就会偏向于怎么样呢？很多时候就是自己的自由发挥的解释会太多，好，因为每一个点都是从属灵的这种解释哈。那你完全从一个戏曲一个属世的呢，好像那这为什么摆在圣经的里面，跟神之间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如果只是一个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哈，那今天世界上的爱情故事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好，那讲到所罗门，讲到苏拉密女啊，其实呢这个当中会有很多的讲究哈。那有些人在读的时候啊，所罗门预表基督，对不对？然后苏拉密女讲到教会，然后呢是这样子讲到一个爱情。那但是呢还有，如果你从一个戏曲的角度呢，它也许并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好，那苏拉密女的良人到底是不是就是所罗门呢？那这个以后我们可以慢慢来探讨哈。那但是主要的，你从这个爱情的这个关系的里面，那的确我们来认识神的心意哈，讲到基督和教会的这个关系，讲到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跟主之间你就真的经历到，那这个爱呢是重水不能熄灭的，大水也不能淹没的，这个爱是彼此更坚强的爱。在人的里面，我想没有这样真正的这样的爱哈，但是基督爱我们的那个大爱，真的是彼此更坚强的爱。那只有这个爱是今天我们所能够说，那这个是太宝贵的哈。所以读到雅歌的时候呢，摸到了神的爱，摸到一个最高的爱，那最深的爱是没有言语能够来形容的。那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心意。好，我们感谢主哈。那这些智慧书的每一卷都很宝贵哈，都很宝贵，都需要我们认真的来一同的来追求，让主的话能够说在我们的里面。那稍微知道一下这些写希伯来人他们写诗歌的一些对句啊。平行的、同义的、反义的、交替的、综合的啊，那这些只是帮助我们好，从一个他们写诗的角度呢，我们比较能够来认识、来进入。但是最重要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从这些话语的当中来得着属灵的产业。那讲到诗篇，像是它是大卫的宝库啊，那整个的宝库里面多少的丰富，多少的丰富。那所以我们开始要读智慧书，我们就请求弟兄姐妹呢，我们回去先把智慧书能够把它读一遍，读一遍。 也许你说我以前读过好多遍呢，那也是哈。但是呢，这一次呢，我们要交通智慧书，盼望大家再把它读一次，再把它读一次。那这样子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那因为这些话是灵是生命哈，主的话是灵是生命。那在智慧书的里面呢，很多主说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生命。然后这些话带我们真的是在每一天生活的里面，怎么样能够与主更亲，怎么样与主更近，怎么样能够摸得更高，怎么样能够认识在日光之上的生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约伯记，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始交通哈。那从一个人，整个约伯记他是在一个人，他不是讲到一个国家，还不是讲到一个民族。那所以这个人的应该是在列祖的时代哈，所以在那个日期来讲呢也是很早的。所以你就看见说很特别，为什么拣选约伯，为什么有约伯记。那我们等一下再来交通哈。那在整个人生里面各样的环境当中，看见神他在掌权，看见他仁慈的管制，他掌权，然后跟仇敌所发生的这些撒旦啊，你看见天上好像还开会哈，撒旦还来到神面前，还有很多的这个要求哈。啊，其实圣经里面讲到他是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后来已经被摔下去。所以从这些呢，是圣经里面等于是最早的第一卷写下来的书。那从当中我们来认识神的心意。好，我们这一堂呢就先停在这里哈。那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预备我们的心。那我们下一堂就要交通约伯记，我们。